已经看了萨姆尔记的作者，我们就要来看他背景的第二个层面，他最终成书的日期。萨姆尔记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我们已经看了解释圣经的人指出，萨姆尔记的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把我们这卷书成书日期定在非常接近他记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主前十世纪的某一个时候。与之形成对比的，大多数现代批判学者论证说，我们这卷书在被掳巴比伦期间形成了它最终的形式。现在人不可能精确指出撒母耳记这卷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成，但就像许多旧约圣经书卷一样，我们能确立我们这位作者完成他这卷书可能最早和最晚的写作日期。让我们从撒母耳记这卷书可能最晚的成书日期说起。确定这时间范围的最好方法就是留意他在那里人所说的以色列首要历史中的地位。这是记载在从创世纪到列王记上下、路德记除外的各卷书中的历史。这些书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链条，每一卷书都在前一卷书结束的时候承接上一卷。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源自摩西的时候，构成首要历史这一链条中的起初环节。其余的书卷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上下构成了这一段历史接续下来深点历史的部分。这些书卷大大取决于生命记这卷书的神学展望。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讲摩西去世，一直写到约书亚去世。士师记这卷书在约书亚去世之后把我们带向前。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讲到撒母耳这人兴起，他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结束的地方讲到大卫作王。列王记这卷书在撒母耳记结束的地方继续，开始的时候讲到大卫去世，结束的时候讲到被掳巴比伦。当我们把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开始前几章做比较，有一件事就显得很清楚。列王记的作者知道大卫的生平，因他是记载在撒母耳记当中。这因素强烈表明撒母耳记一定要在列王记写书之前写成。这观察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列王记这卷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成。它结束的地方是在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讲到大卫王朝的后裔约雅金在主前561年得到释放，离开巴比伦的监狱。除此以外，列王记这卷书并不知道主前538年以色列从被掳巴比伦回归的事。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列王记是在主前561年和主前538年之间写成。因为撒母耳记是在列王记这卷书之前写成，那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撒母耳记这卷书最晚的成书日期可能是在主前538年，那是在被掳巴比伦结束之前。
我们很难准确知道撒母耳记上下是在什么时候写成，是在什么时候成了它最终的样子，但是我们在整本旧约圣经的光照下看撒母耳记上下，就能找到一些迹象，至少让我们知道有可能的最晚有了最终现在这样子的日期。当我们看历代至上这卷书，它实际上是引用了撒母耳记上下相当多的内容，认定是了解它的内容，因为历代至上和历代至下是在被掳之后的时期写成，那时被掳的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最多能说的就是，那么撒母耳记肯定是在这之前已有了最后的成书形式。但我们也贯穿圣经看到其他迹象，表明人知道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下看到的不同元素。例如圣经知道存在着大卫之约，这反映在诗篇89篇，因此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看到他知道有一些传统。肯定的是，在被掳之前、被掳和被掳之后的时期，人知道有这些传统，但是讲到这卷书最终的形式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最多能说的就是它是在被掳后的时代之前最终成书。
知道了被掳巴比伦这可能的最晚成书日期，我们就要来看撒母耳记可能的最早成书日期。 我们要看到撒母耳记这卷书的内容强烈表明，它不可能成书早于王朝分裂时期。圣经告诉我们，主前930年，耶罗伯安一世带领以色列北方的支派起来造反，对抗大卫家。他的背叛导致形成北国以色列，或常常称为以法莲，也形成了南国犹大。有些时候，撒母耳记的作者表明，他知道上帝的百姓分裂成两国。例如，撒母耳记上11:8，在以色列人、犹大人之间做了区分。撒母耳记上18:16评论说，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类似，我们在撒母耳记下5:5看到，大卫作王统治以色列和犹大。在撒母耳记下12:8，上帝说他已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大卫。撒母耳记下21:2提到扫罗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4:1看到，作者把所有支派描述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重复这种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区分。这强烈表明撒母耳记的作者可能是在以色列和犹大在主前930年分裂之后才写了他的这卷书。当我们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就能看到我们这卷书可能最早的成书日期是在王国分裂的某段时间，在主前930年之后。可能最晚的成书日期是在被掳巴比伦期间，在主前538之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撒母耳记这卷书的作者和成书日期，现在让我们来看它背景的另一个特征，在我们看的这卷书成书的时候，上帝的百姓面对的处境。撒母耳记的作者身为一位能得到圣经的领袖，非常清楚知道他和他的受众面对的处境，这些处境已经导致一场主要的信仰危机。一方面，他了解他们的历史，上帝已经命令亚当和夏娃，后来命令挪亚要充满全地，以此服侍他。上帝已经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他们带头完成这全球性的使命。除此以外，上帝已经指派摩西把他的百姓联合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一片土地上，上帝的国度要从这片土地扩展，贯穿全世界。不止这一点，上帝已经建立大卫和他的家，在以色列永远作王，带领他们行出他们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当撒母耳记的作者写他这卷书的时候，上帝百姓面对的处境很难让他们对大卫家与原有的期望一致。肯定的是，在王朝分裂和被掳巴比伦期间，面对以色列糟糕的光景，要怪罪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圣经断然怪罪大卫家犯罪，特别是大卫家拜偶像和未能向上帝尽忠。像列王记上11:29-40，12:1-24这样的经文，把分裂王朝的责任直接归在大卫家身上。像列王记下20:12-19，21:10-15这样的经文表明，被掳巴比伦也主要是大卫家失败的结果。大卫家的失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百姓的信心，上帝的审判压碎了他们的盼望，他们想不明白他们如何能继续相信大卫家。也许上帝已经转脸不看大卫的后裔，也许他们一直以来都错了。就是在这困扰的处境当中，上帝呼召撒母耳记的作者写下他这卷书，他这卷书是为了重新点燃以色列对大卫家的盼望。